无论是在韩国和日本，其实当明星他们挣的钱是非常少的，就比起国内啊，而且他们要经过非常严酷的训练和很高的淘汰率，最后才能成为这个明星。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珍惜所谓的来之不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国内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明星，其实从本身他们培养的这个过程上来讲，是没有经历过那么艰辛的一个流程的，很可能就是突然一部作品爆红，然后资本的助推。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他们如果用投资就是经常讲的话，就是他们的第一桶金纯粹是凭运气。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做，你凭运气挣到的钱会凭实力亏回去。
虽然对他个人的处罚从条例的角度来讲并不严重，但是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嘛，塌方对他个人产生的这个影响肯定是毁灭性的。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代言，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品牌都在第一时间都跟他切断了关系，那后面可能还会有很多衍生的这样的一些赔偿。
所以我觉得他是对女性的一种很强烈的侮辱。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女性粉丝要去为他们的哥哥洗地，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无脑了，就可以说是叛徒行为。就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他是不是构成了刑事犯罪，他的恶劣程度有没有到达吴某某那个程度，而他本身传达出来的一种社会价值导向都是应该得到批判的。
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已然决然。
今天呢，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李某某嫖娼的时候，其实我的雷达第一时间就竖起来了。一方面呢，是我回忆起了之前我在法学院苦读法条的日子，还有我在律所做一些法律服务的那些经历啊。另外呢，我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了，非常想听一听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看的。就在想说，哎呀，我得找一个又能懂法律，然后最好还是懂刑法啊，然后同时呢还是一个 Z 时代的这个年轻人。我就在我们公司跳一跳跳一跳，结果就找到了我们的张泽照小可爱。他是一个97年的 Z 时代的这样的一位同学啊，那他呢背景呢是本科和研究生都在中国知名的法学院叫吉林大学啊读的法律，然后同时呢他在加入易餐之前呢还曾经在律所有一段特别宝贵的刑事诉讼的实习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非常的适合，所以就把他请来了。
Hello， 大家，我是泽照。就很高兴今天能跟妍姐还有大家一起来录制这段播客，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对现在李某某事件有一个法律层面上的分析，然后也希望可以传播一些正能量给大家，
主要是燃烧一下我们的八卦之魂是吧。
对，怡然，你有喜欢的男明星吗？
我粉明星的这个故事还很长，我小的时候喜欢的第一个明星是林志颖。
哇塞，
大家不要笑我，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那时候的明星和观众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然后当时就觉得他很阳光很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买了他的专辑，里面还有一些英文看不懂，然后我还叫我妈去给我翻译很简单的英文的歌词，什么 I love you 什么之类的我都看不懂。然后到了初中呢，我到了叛逆期之后，我就开始喜欢谢霆锋，又酷又帅又有才艺，当时也是喜欢的不行。上了大学呢，就比较喜欢五月天，比较喜欢阿信，那时候就回归了比较正常的这种粉的状态，就是觉得唱歌好听，仅此而已。上大学有一些生活费嘛，就是花重金去听他的演唱会，然后坐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就是他基本上每次来北京我都会去听他的演唱会。基本上大学毕业之后就不再关注娱乐圈，就好像十几年就再也没有粉过任何的明星，主要的表现就是没有为他们花过一分钱。我不知道这样就是不是就不算粉了啊？
有过他们这种塌方的经历吗？
哎，我这个很幸运啊，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回到这个李某某，我们 Z 时代的同学怎么来看待他这一次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如果说是从粉丝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就李某某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欺骗吧。因为他本身的一个个人形象和他包装出来的个人形象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在荧幕上的形象现在走的就是主流路线嘛，是非常积极正能量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本人的话又做出了这么令人大跌眼镜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落差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其实粉丝他对偶像的一个情感，我觉得他不简简单单的可以用什么女友粉啊老婆粉来概括，一般就是粉丝他去喜欢一个明星还是因为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所以他才会去喜欢一个遥不可及的人，会觉得这个人是自己的偶像。所以我觉得如果明星做出这么道貌岸然的事情来的话，就对粉丝来说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伤害。
哎，勇哥有没有之前粉过什么人？
你刚才讲林志颖，为什么我哇塞一下？
你也粉过吗？
对啊对啊，就是林志颖出车祸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小虎队和林志颖是我小学的那个时候算是最早的偶像吧，然后在后面我上初中开始就是 Beyond 家居啊这一些了。林志颖我印象是很深的，因为他是很早出道嘛，他也很厉害，他最后就是那个在去应征入伍之前他发的他那最后一张专辑叫再见旋风舞嘛，然后他是把他所有的过去的专辑，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那个叫串烧哈，就是把他从头唱到尾，就是 A 面到 B 面，把所有的歌，那时候我就是把他所有的歌也可以跟着从头唱到尾的那种。你刚才讲那个英语那个，那个是我小虎队，我那时候也是买小虎队的专辑，然后里面他的歌词里面也有一些英语，然后我也是要去问要去查。
我们那个时候的偶像其实跟现在的偶像也有一个挺大的区别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可能信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我们的那时候的偶像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就是我们根本吃不到什么瓜，就偶像真的是偶像，只能从杂志上电视上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而且明星和偶像其实可能还不完全一样，跟艺人跟歌手，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可能很多他都是没有那么多三栖吧，那叫什么，就是他要么就唱歌要么就演戏，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职业的身份，所以基本上我们跟他的这个连接就是跟他的作品嘛。就比如我很喜欢周星驰，那我看他很多的片子啊，基本上很多的片子我都看过很多遍，但我其实他个人的那一部分其实了解的比较少，我都是后来上大学有 BBS 有论坛，那时候我上大学大话西游特别火嘛，有一些人可能会讨论他跟朱茵啊他跟莫文蔚啊就星爷的一些感情，就是通过那种很分散的渠道来去了解的。但我理解 idol 它是精神寄托或者是一种成长的映射，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就对用户来讲它的情绪价值啊它可能远远大过于它在作品侧的。那可能我们原来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包括媒体啊自媒体，现在明星都是自己有自己的自媒体，然后有什么粉丝的这种群体组织，我记得就是当时应该是超女吧，2005年那个时候开始百度贴吧，有吕春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贴吧，包括你刚才问你说杨幂的粉丝叫什么，我理解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有大家打 call 应援，然后慢慢的有这种社群。但在之前我觉得明星对我来讲就是他有作品，然后可能比较厉害的就是他能上春晚，能在一些重要的这种节点重要的场合能出现，那就是说明他级别很高。
但其实即使是过去啊，我们没有渠道去了解一些明星的私生活，但是我不知道最近这是怎么了，比如说就李某某这种很明显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我的印象中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就十年前的时候的那些明星他是没有这样的行为的，因为如果他即使有的话他也会被曝光出来，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的问题。但是在最近就除了李某某之外有很多的明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犯罪，这个其实是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的，是这个世道变了吗还是怎么样？
觉得还是跟这些年整个娱乐的环境包括社交媒体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几年不是一直也是大家在什么老戏骨挑战小鲜肉，你看这几年大家其实真正的作品非常的少，就大家都是上综艺啊，然后大家通过不是基于作品来去定义自己的职业的专业性和他的成就，就我们讲 accomplishment， 它都是流量。而流量这些东西呢，包括前几年不是郑爽那个时候，你不好讲这个流量它的性质，或者说喜欢它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群用户，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智。
就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个明星，他的名字叫金世佳，他其实作品也不是很多，他最开始的话可能就是爱情公寓展博，后来演了电影像一个勺子，这些年的话就一直是在演话剧。就我认识他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突然之间刷到了，然后我就会觉得一开始是觉得这个人长得很帅，虽然现在是已经是35-36岁的一个年纪，但是很有少年气。后来的话就再去通过一些物料逐渐的了解到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 专注于自己，然后非常热爱自己事业的一个人，就是他还保留着少年的那种热忱。明星他现在的展现方式其实也是蛮多样化的，就除了我们所说的影视作品之外，他会有很多的采访，他会有很多的表达，他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传播。所以说现在对明星的一些包装也非常重要嘛，
就是你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维度去看到一个明星，就看到他的很多面，不像是过去我们那时候看明星的时候，就是我们只看到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到了解他。所以再回到李某某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渠道去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一个明星，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明星所谓的这个道德的水准的要求其实反而更高了，因为我们需要他符合很多的粉丝心中的一个意向的表达，就反而会要求他类似于像一个圣人，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某某的话，他其实很多粉丝都是女性，但是他所做的嫖娼的一个行为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侮辱女性、不尊重女性的一个行为，他反向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是对女性粉丝的一种伤害。
刚才依然讲违法犯罪嘛，是不是我理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还是走的是违法，但是还没有犯罪。
这个我觉得可以来科普一下，嫖娼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上升到刑事上说我需要这个人坐牢啊怎么怎么样，它一般就是在治安管理的条例里面会有一个处罚，通常呢就是要有行政拘留15日以下。我记得应该是如果你有多次嫖娼的行为，那你可能行政拘留的时间会长一点，罚款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就是几千块钱。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去说你都是一个违法行为了，怎么能才处罚这么轻。但是如果说嫖娼的这个行为涉及到多人或者有未成年人的话，可能它就是一个刑事的罪名了。这个我觉得可以择照来补充一下。
嫖娼的话在我国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规定的，就一般是处以10日以上或者是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哎，那的确是太少了，5000块钱真的啥也不是，对于一个明星来讲。
对，他们嫖娼的费用都不止5000。
是。
情节如果较轻的话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就更轻了。如果说多次的话肯定就不是一个较轻的一个情节。但是如果说他在嫖娼的过程中还伴随有其他行为，比如说暴力强迫，或者说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了性关系，他可能会涉及到强奸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如果说他明知道自己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性病，但是仍然去实行了这种卖淫啊嫖娼的行为，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传播性病罪。
哎，这个听说国外好像会有人经常这么干啊，勇哥，就是这种报复社会的这个行为，对吧？就是明知道我自己有艾滋病，然后我还故意去嫖娼啊，怎么怎么样？
有看到过一些报道。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事情严格追究起来的话，应该还会有蛮多例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嫖娼行为的过程当中，他这种生理性的健康很难得到保障。如果说是组织策划了就是3个人以上进行淫乱活动，或者是聚众淫乱活动3次以上的话，他可能还会涉嫌这种聚众淫乱罪。如果说其中还包含有未成年的话，他还有一个是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所以如果是从嫖娼为切入口去深入的调查的话，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出来，当然这些都没有证据，所以我们也不能乱说。
先让子弹飞一会儿，观察观察，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料爆出来。
虽然对他个人的处罚从条例的角度来讲并不严重，但是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嘛，塌方对他个人产生的这个影响肯定是毁灭性的。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代言，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品牌都在第一时间都跟他切断了关系，那后面呢可能还会有很多衍生的这样的一些赔偿。
因为现在品牌方或者是投资方，他们普遍会在合同当中去约定一些道德条款或者是叫不违法的条款，他会明确去约定一些解约的触发事件，就比如说明星吸毒啊嫖娼啊这些行为，以及会去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所以说当明星爆发出这种嫖娼新闻以后，品牌方首先一定会去解除合同，然后会去要求明星承担巨额的违约责任。这违约责任是非常重的，一般会包括返还代言费，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如果说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时候，还会去支付额外的损失。 比方说可能这个品牌方公司或者投资方公司股价下跌，包括他们下架广告的一些费用，然后重新制作印刷物料，然后再进行广告投放的费用都会包含在内。还有就是品牌方他们为了维权而产生的费用都可能会要求这个明星来承担。像之前高云翔他在性侵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他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叫《阿那亚恋情》，就高云翔这边大约是赔偿了5000万左右，他是和他的经纪公司去承担了一个连带责任，所以这些加在一起对明星来说经济负担也还是蛮重的。虽然他们挣的蛮多，但是在这个事件爆发以后他们也会赔偿一个巨额的费用。
所以我在国外我看过那个有保险公司就很多明星投保对于这种可能潜在的诉讼和连带的这个赔偿，但国内我估计我们不会有保险公司会去承担这种保险啊。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应该的，因为说白了就是你按照合同法的约定，大家在签约的时候只要我是一个正常的完全的民事行为的能力人，我可以对我的行为负责。那么在合同的条款里，比如说你签的条款里人家就写明白了，如果你有什么什么的行为，就算他写的非常赤裸，比如说你不能有违法的行为，你不能嫖娼，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就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稍微有点过，但是只要你是个成年人，并且在合同上也没有人逼迫你，你签字了这个事儿你就得认，他无论写着让你赔1倍还是3倍，但真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这么做啊，因为你要去遵守合同的约定，这是每一个成年人你都应该负的这个责任。所以反过来我觉得对于一个明星来讲，那你既然挣着这份钱享受着这个光环，你有这个荣耀，那你也应该知道叫做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嘛，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去遵守的一些准则。更何况难道不违法不犯罪这个事儿很难吗？我觉得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说 behavior 比较良好的一个公民应该遵守的这样的一些底线吗？我这样去要求你并不夸张，我并没有在这个协议的条款里要求你做一个圣人，或者说要求你高于一般人的这个道德水准，但是就是很简单的符合正常的一般人的一个不违法或者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觉得明星都做不到，那的确是他的失职。
这几年不是有很多的老戏骨都在挑战小鲜肉演技不行背台词
对口型贴图 PPT
倒模很多这种，因为大家觉得就是你背台词或者说你不用替身吊威亚这就是个工作对吧，这是你的专业，就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你的基本的工作，就像不会有一个人说你环卫工人起那么早很辛苦，那是他的工作，他是很辛苦但是那确实是他的工作。那明星人家可以起那么早工作，为什么你明星要去做一些你在拍戏的过程当中的有一些这个东西你要拿出来大说特说，甚至还成了一个要去炫耀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这个职业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因为你看即便是 idol 日本韩国就是这种在 idol 的这种文化上可能更早，它其实也是有非常严苛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日本它的这个 idol 出道要去那个签约和签售 CD， 那可能要签很长时间对吧。我后来了解到的就是说因为可能 CD 是它能够让粉丝花钱来购买的成本最低的一个东西，然后他用这种形式签售会来去建立跟这个粉丝的关系，然后对粉丝来讲是不是能养成，就是说大家构建粉丝和 idol 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国外其实日本和韩国的艺人管理，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明星是原来去韩国做练习生嘛，就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艺人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和经纪公司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在一个很体系的经纪公司的一个管理的范式下面，因为全部都是自己单飞以后自己开工作室自己是老板，所以就没有监督没有管理没有制约，就是自己说了算，然后就很容易滑到另外一个方向。但你看国外的艺人，首先就是说他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问题，他的经纪公司首先就会跟他，不光是外面的品牌，他和他的经纪公司之间就会有一个很重的一个约，很巨大的一个风险。
但是其实现在的这些明星他们都是有很大的经纪公司的，
很多都是自己当老板，
也不是像这种大的娱乐公司背后其实都是有资本在控制嘛，像阿里啊腾讯背后最大的资方。我觉得刚才怡然姐她有提到为什么说现在的一些明星他们更容易暴露出这种问题，我觉得也是跟背后的资本操纵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们太有恃无恐了， 这些明星跟以前的明星他们所混的圈子不太一样了，就是他们背后有靠山了以后，他们不太在意我会出事儿，他觉得总有人可以保我。像吴某某也好，李某某也好，他们之所以敢去一次一次的在法律边缘游走，他们就是有恃无恐，就是猖狂，就是觉得我最后会没事儿。就他们是混圈子的，他们混的这个圈子不仅仅是娱乐圈，他们现在变成了一种就是和资本绑定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形式以后，就有点无所畏惧。
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 make sense 有道理啊。
可能以前他更多的还是在比如跟导演跟编剧，就是在作品这个领域里面，但现在那流量的背后是什么？
就是在资本在这儿助推，其实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刚刚结合勇哥来讲啊，就是无论是在韩国和日本，其实当明星他们挣的钱是非常少的，就比起国内啊，而且他们要经过非常严酷的训练和很高的淘汰率，最后才能成为这个明星。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珍惜所谓的来之不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国内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明星其实从本身他们培养的这个过程上来讲是没有经历过那么艰辛的一个流程的，很可能就是突然一部作品爆红，然后资本的助推。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他们如果用投资就是经常讲的话，就是他们的第一桶金纯粹是凭运气。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做你凭运气挣到的钱会凭实力亏回去。所以很多的人他们站在这里，他们成了明星，他们成了 idol， 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之所以站在这儿是因为我很厉害，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站在这儿纯粹是因为你运气好，或者是你作为资本在他的这个资本运作中的一个棋子，我只是碰巧选中了你。而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不自知的。我觉得更可以去解释说，这样的明星他其实是一个产品，他其实是一个高杠杆的这个资产。对于这样的一种资产，或者如果说我本身就是这个资产本身，那我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应该算一个大账。就比如说我现在一年收入几千万上亿，无数的人在我身上砸资源，那么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至少要立一个，无论是人设也好，还是我自己的这个操守也好，我甚至我要满足大众对我的道德标准的要求，我要对自己去进行一些管理。但是很多的人其实在这种事情上他是没有意识的，就是他没有这种风险管理的意识。
而且在国外他的压力会更大，一个就是说媒体会更发达嘛。在国外因为第一修正案就是言论自由，对于明星对于公众人物其实本身来讲就是相对来讲压力会更大一些。你既然是公众人物，那你就丧失了一部分的作为普通人的所拥有的权利，尤其是对媒体这一部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对于偶像对于 idol， 大家把他们定位是作为一个 role model， 包括像 NBA 的球员啊，他们其实你看打比赛很多都是你身上有纹身啊什么的，那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都要穿西装，都要穿正装，他都不穿运动服，都是穿正装。就是你在公众的很多的场合都要有很多的一些规范，因为你是公众人物，然后有很多年轻人他会把你当做偶像，然后他会 look up to you。 国外也都有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包括社区的工作呀，就是很多他不完全是在节目里面去秀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东西都是在综艺节目里面去作为这个节目的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他觉得自己本身就有这个 obligation， 他要去承担这个作为 role model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比较好奇，我想知道一下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看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艺人塌房事件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那可能之前的大家会把它随便当成一个瓜吃，但是像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其实很多的人都在受苦，都在 suffer 一些事情，包括国际形势上我们其实也看到有很多紧张的局势，但是每每总有这种艺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艺德的问题去挤占社会的公共资源，甚至呢去分散一些大家对一些灾难性的这种社会性事件的注意力，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呀？
之前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李某某他哪怕是已经到职业末路了，他还是可以轰轰烈烈的上热搜去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呢，国内的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看到一些人在非常艰难的发声，希望可以寻求帮助，但是却 不太能够有渠道把声音发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令人难过的。而且之所以现在的流量明星他们会这么的肆无忌惮，一个就是他们的粉丝过于无脑，所以把明星就吹捧到了这个位置上。流量明星是社会上某一个群体他们刻意打造出来的一种产品也好，或者是一种人设也好吧，包括说流量明星到流量经济其实都是人为的刻意打造的，
他们更像是一种商品。
对对对，这个事情它产生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他们需要无脑的就或者说是不理智的粉丝，如果说是理智粉丝其实打造不出流量明星。现在的社会有一个群体他们在刻意的让年轻人去变成一种不理智的状态，这个就跟我们所说的挤占社会公共资源，让我们现在的一个舆论环境开始趋向于娱乐至死，开始泛娱乐化，逐渐的就让年轻人没有什么渠道去接触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新闻，比如说社会事件，比如说一些国际上的新闻，这些渠道其实是在变少的，这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一开始一直在给孩子就是喂一些垃圾食品，然后等这个孩子变胖的时候，我们又反过来说这些孩子不健康。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这个社会它让一些年轻人变得不那么的理智，但是又反过头来怪他们无脑，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是可以理顺的。
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积极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现在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有很多人有了相应的意识，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角度也是证明像你这样的一个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了这样的意识。包括现在比如说在微博上我也看到，当有这种艺人塌房之见大家出来吃瓜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很主流的声音在说大家不要关注他，大家不要关注他，他不值得去挤占这么多的公共资源，他也不值得，因为他不配获得这么多的关注，那就让他慢慢的塌掉也就算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反而是通过这样的几次的事件，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最开始前几年可能有一些明星的吸毒啊嫖娼的事件，他能够占据热搜好几天，但是现在呢反而可能就一两天大家也就慢慢的把它忘掉了，甚至会有一些人站出来倡导说不要关注他，因为他不值得，他不配。
从根本上来看，如果说这个流量明星流量产业它的经济效益一直都是这么高的话，那其实很难去绝对的杜绝他们过于挤占公共资源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那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者，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事情的。然后另外呢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刚刚我们讲塌房的事件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让人开始上瘾的去聊，这个好像涉及到就是大家对于八卦的这个态度，就好像是不是八卦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释放情绪的方式，就是大家在八卦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呀？
我觉得八卦也是一种娱乐，这个明星他从他的职业生涯从生到死就是一种娱乐，都是在供一部分人开心，可能喜欢他的人会因为他的辉煌而开心，不喜欢他的人会因为他的毁灭而开心，大家都是一种娱乐化的心态再去对待，就所以说会经常有这种吃瓜上瘾的一种感觉，就因为反正至于他塌不塌房就对我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我还可以有新的墙头。但其实就是明星塌房这个事情对于一些他的粉丝来讲的话可能伤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是邓某的粉丝，当时邓某塌房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猝不及防，我的朋友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共情，他说哎呀这个人发展着发展着可能一下就完了，他说我的人生可能也就这样，在某一个地方我猝不及防的犯一个错误，可能我的人生一下就完了，然后他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消极的情绪里。就有的人他可能是把这种八卦当成一种消遣，就反正我看看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娱乐一下，但有的人的话就其实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思考，从而给自己带来一些负担，就每个人他想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去看这些八卦能够产生的情感也会不同。
但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其实我觉得这个税和税啊，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讲明星最容易犯的这个两个错误，其实还是挺低级的。 如果说我们稍微有一点意识啊，特别像我们法学生对吧，就是我们稍微有一点意识，我们是要避免在这个上面犯错误的，因为真的不值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警醒的。那反而就像我为什么不太愿意去八卦呢，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因为像李某某的事件真的铺天盖地的，我在第一时间也看到群里有人去分享，有人聊，但是我的态度就是会比较漠然。可能我现在在想啊，是因为我的关注点有太多了，比如说我有公司在经营，然后我有我的团队，我的伙伴，然后我有我的爱人，我有我的猫，我还闲暇时间还想要打游戏对吧，稍微有点空闲时间还想读点书写点东西，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反而我不太愿意花时间去关注别人的事情。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未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倡导年轻人的一个方向，就是当你自己的生活经营的足够好，你在你的生活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以后，就是你会对于八卦别人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很遥远的明星的事情，慢慢就觉得会淡漠一些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明星不断塌房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就越来越会觉得说真的是没有意思，白白的消耗我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期待说未来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能看到更多大家去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特别是对于一些明星的税和税的问题，大家应该声调非常一致的出来抵制，并且呢尽量让他去少占一些社会资源。我们在社会上其实更期待看到的主流媒体去讨论的我们的民众更多的去讨论的关心的都是一些跟社会发展跟民生跟我们的未来相关的一些事情。这个也是突然一下燃起了我内心的小宇宙，我希望在这个上面能够多为这个社会发声，多为我们的独立女性发声，
举双手赞成。
回过头来哈，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超话下面不是还是有一些在我们看起来比较无脑的粉丝还在那讲一些有的没的的话，说我不相信通告啊，我只相信你啊。
对，或者是说他又不是没付钱，明星怎么了，明星也有需求呀，
就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些言论。从你的角度，什么样的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我觉得就是一些无脑的言论，就比如说现在还有人在为李某某去洗白的话，我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女性的叛徒。他们可能一种心理就是这个事情他也不关我的事儿，嫖娼者卖淫者他们两个之间的性自由，他们两个之间你情我愿的，那关我什么事儿呢，就所以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李某某的粉丝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像嫖娼这样的行为的话是把女性当作一种物品在交易，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本质上和家暴呀这些行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就是想要去控制占有甚至是奴役女性才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我觉得他是对女性的一种很强烈的侮辱。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女性粉丝要去为他们的哥哥洗地，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无脑了，就可以说是叛徒行为。就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他是不是构成了刑事犯罪，他的恶劣程度有没有到达吴某某那个程度，那他本身传达出来的一种社会价值导向都是应该得到批判的。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作为李贺，就是他原先的这个人有可能可以得到原谅，但是公众也好粉丝也好已经不需要一个李易峰了，就是不再需要他包装出来的这个人设和产品了。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之前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其实在想说我们要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这么去强调啊，本身这个事情的社会上面的这个意义啊，因为我担心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会自己很义愤填膺的把这个话题讲得太飘。但是我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像我们新一代的 Z 时代的这个年轻人啊，97年的非常年轻的这个同学，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思考。因为大家都听我的播客听了很多期，是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为女性发声并且非常强调平权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李某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想在这个上面去表达一些我的观点的。其实我觉得泽照刚刚讲的其实恰恰代表了就是我在心里一些想说但是却没有这么直接说出来的话，所以未来真的是属于年轻人的，非常好非常好。
今天还是很高兴哈，就是请到一个 Z 时代，然后能够从她的视角能够跟我们去讲一讲，尤其作为一个 Z 时代的一个女性哈，她怎么去看待这种 idol， 然后以及她的言行举止，她对整个的所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以及对社会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坦率讲，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就像刚才泽绕讲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真的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事件，对吧？因为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去讨论的议题和议程。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对比一下前一段时间那个吴某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大家的情绪和反应还是很不一样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就是刚才泽绕讲的这样的大家的一种情绪啊。就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角色上去承担自己的那个角色，去做好自己的这个角色。我还是觉得一个艺人一个演员到底你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这个行业这个产业经由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未来的经纪公司啊什么的，大家的也都会对这个产业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就是说相当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这个经纪公司很有能量，可能是他去什么删帖呀，去搞舆情啊，然后去搞流量啊，各种能耐。那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整个清朗行动啊，然后各种其实大家就是在要去打掉这样的一些行为。我觉得大的方向上大家还是会往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方向上去走吧。
对，我觉得其实总体上来讲，就今天我跟泽兆聊下来的感受，就反而还超脱于这个话题之外。我觉得现在的我们的这个 Z 时代的年轻人，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有思想啊，包括对于很多的事情，他思考的角度其实是很超前的，其实是超过我们现在啊作为中老年人的这一代，就是我们的认知的这个范围的。所以我也觉得是非常欣喜的。那在本身的这个违法或者违约的行为背后，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它代表着我们对于明星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们应该是要求他有能够去承担他现在的收入的水平，包括别人对他的崇拜，包括社会的这个影响力，相应的他的行为或道德的水准其实是要相符的。那另外呢，就是本身对于嫖娼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把女性当成一个，或者把性吧当成一个货物，认为它可以轻易的去买卖。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应该去避免的一种现象，或者大家在这件事上，特别是男性要在这个事情上有进一步的提升。
好呀，那我也希望后面我们不会有更多的期数要来讨论类似的话题，就到这儿吧。那今天感谢泽兆小可爱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好，谢谢泽兆。
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